利未记第十六章，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
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
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
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
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
为那两只羊连揪，一揪归于耶和华，一揪归于阿撒谢勒。
亚伦要把那连揪归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
在那连揪归于耶和华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
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的本家赎罪。
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盆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
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烟云遮盖法会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
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
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
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
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
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的四角的周围，
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
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
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些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
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
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脱下放在那里，
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
赎罪祭与牲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
那放羊归于亚撒谢勒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
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既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
焚烧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
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
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前。
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
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
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
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这一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过以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这一章到底在讲什么？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这一章讲的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一开始就讲到死，免得他死亡，而且讲了好几次死亡。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这件事情你没有处理好，你所面临到的就是死亡。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是，他就把我们带回到在第十章所发生的事情。他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因着这个死了的事情呢，所以神就特别在小谕摩西，告诉他哥哥说，你要当心，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你没有处理好的话，你要死亡。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是这里是讲到就是要进入圣所的幔子内，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这是指的什么？指的至圣所说的。至圣所是整个可以说它所代表的是全宇宙最圣洁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你不是任何人可以进去的，而且你绝对不是随时你要进去就进去的。而且在之前在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伦两个儿子他是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那这个耶和华面前呢还不是至圣所，所以还不是至圣所就已经那么严肃了，何况你进到至圣所这件事情，那岂不是更严肃？而且当亚伦的两个儿子他在耶和华面前死了以后呢，神就借着摩西讲话，他说他要在亲近他的人中显为圣，在众民中他要得荣耀。所以一个越亲近神的人，一方面来讲呢，这实在是他的特权，他能够比众神的众儿女更能够亲近神，但相对的呢，他也必须要认识神的圣洁，因为如果不认识神的圣洁呢，他所面临的就是死亡。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这也是这一章特别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晓得亚伦的两个儿子他是进到什么地方呢？其实他还没有跨过这个圣所的幔子，他只是来到了香坛这个地方，因为他用燔火要进到耶和华的面前。对于一个祭司来讲他可以进到的地方呢是圣所，最多只能来到圣所。那他能够点香呢，这个香必须是从祭坛，就外院的祭坛上取火，然后进到里面来点香的，来侍奉神。所以他是进到耶和华的面前，但是他还没有真正进入那个至圣所里面。那为了这件事情呢，神就特别跟摩西讲，引用了亚伦的两个儿子所发生的事情，就警告他的哥哥亚伦你不能够随便进圣所的幔子内，换句话你要进到至圣所里面。所以十六章整个所讲的是怎么呢？就讲到至圣所，讲到进入至圣所。我们今天读希伯来书，我们很清楚，我们今天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怎么开了一条又新又回的路。换句话，我们的主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为我们把这个幔子裂开来了，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施恩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一个宝座本来是一个审判的宝座，所以你现在看见当亚伦要进去的时候，他如果没有按着时间进去，没有按着他该有的方式进去的话，他是死亡的。这是一个审判的宝座。 但是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幔子裂开，我们现在可以进去，这是这个宝座是一个施恩的宝座。但是也因着如此呢，我们常常就看清了这件事情，我们就忘记了这个至圣所的圣洁。所以当我们在读十六章的时候呢，就把我们把好像把那个整个原来的情形重新陈列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这个地方是何等的圣洁，而且只能在特定的时候你能够进圣所的幔子里。这特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刚刚读到后面所讲的7月10号，就是29节所讲的，每逢7月初10日这一天，大祭司可以代表全部的以色列人能够进到至圣所，只有在这一天可以进去。所以这一件事情因着是这么的严肃，而且你就发觉呢，它是很详细的把所发生的事情都给我们列在这一章里面，所以这一章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一章。只是如果我们没有在光中来读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好像把它当成一个很沉闷的事情在读，实际上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盼望呢，借着这一章让我们对神的圣洁有更深的一层了解，而且我们知道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有在开始之前我们要需要有很深的认识。好，那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在一个你有好像神给你特别的权利，是你可以亲近神的这个人，这些人当中呢，他该有的地位要守住。因为虽然神给你这个特权来亲近神，如果你该有的地位没有守住呢，你所面临的后果是非常严厉的，就是死亡，就带进了死亡。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圣洁呢，我们所带下来是我们属灵的死亡，我们就失去与神那个亲近的那种关系。那亚伦的两个儿子，他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我们知道他是因为献了燔火。燔火我们曾经讲过，这是代表我们肉体的热心，所以所有出于肉体的都跟圣洁是敌对的。因为圣洁所讲的呢，还不是罪的反面。当我们讲到罪的反面呢，是公义，讲到圣洁的对面呢，还不是罪，是世俗。世俗的东西是什么呢？世俗的东西就是说它不一定是罪，但是它没有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所以肉体是代表着凡火，利益是好的，为了要侍奉神，但什么时候呢，我们凭着肉体来做呢，就没有分别出来归给神，以至于带下来就是属灵的死亡。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在外面有很多热心的侍奉，我们也觉得好像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但在神来看呢，这是死亡，这没有任何的生命，这不能带到永远去的。所以因着这件事情，好像神就把十六章跟亚伦的两个儿子连在一起，让我们看见神是圣洁的。所以在他死了以后呢，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你的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所以你要进去只有这一天，特别的一天啊，你不能随随便便进去，你可以进到圣所啊，我们知道圣所有香炉，圣所有陈设饼的桌子，圣所有金灯台，祭司可以在那里经历这个灯台的光，所以有的时候他要修剪，要换陈设饼，而且呢可以在香坛前面烧香，但是呢你绝对不能进入这个幔子的里面，这是一个圣洁的地方，这是全宇宙最圣洁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在那里显现。他说你进入幔子内，我们知道进入幔子内就到了至圣所，在至圣所呢有什么呢？就是约柜，约柜上面呢就是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是两个基路伯。所以如果你进到了圣所的幔子内，那你就很自然就来到了柜上的施恩座前。 如果你是随时上进入的话，你就是死亡，你带下来就是死亡。他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在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光，他是住在人不能接近的光中，从来没有人见神的，因为一见了神就要被击杀的。那为什么这么严厉呢？因为在神所降临的地方呢，是显现在施恩座上面。施恩座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曾经讲过，施恩座是盖在约柜的上面的。约柜里面我们知道主要的就是法版，两块法版。法版是讲到就是十条诫命。我们曾经讲过，这十条诫命所代表的，所要发表出来的呢，就是神的见证，就是神的自己。借着这十条诫命，可以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神怎么启示他的自己呢？神就是借着这十条诫命来启示他的自己。所以借着这十条诫命呢，我们认识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他说，你不可以别神，你不可以拜别神，你不可以造这些偶像，因为神是圣的，独一的。神不仅是圣洁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不仅是圣洁，神公义，神也是慈爱的，神也是信实的，神是嫉妒的神。所以本来以色列人不认识这位拯救他的神是谁，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当十条诫命发布下来的时候，借着这十条诫命，他就认识了神是这么样的一位神，是公义、圣洁、慈爱的、信实的神。而且借着这个诫命呢，这个十诫就成了神的一个见证。现在在当他进，如果他现在进入了圣所的幔子内，进入至圣所里面，很自然的呢，他这个人与神要见面、要相会的地方就在施恩座上。可是当他要施会的时候，要相会，神与人相会的时候呢，很自然的有一样东西在他们中间就定了人的罪，这就是十条诫命。因为人没有办法在神的律法前面站立得住，十条诫命呢就显出了神的圣洁公义，也显出了人的亏欠。所以你看，人为什么一进去就死亡？因为这他定了他的罪。那谁来执行这个命令呢？我们知道在施恩座上有基路伯。我们知道基路伯是神的受造之物，神在造这些受造之物的时候呢，我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读到有基路伯，有撒拉佛，或是有四活物，在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这些活物所代表的，或者神在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些活物，或者基路伯、撒拉弗呢？因为神永远的目的是显在他们这些受造之物的上面。当人堕落以后，你看到基路伯就出现了，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人可以堕落，但神的旨意永远要成全的。所以基路伯的出现呢，就显出了神的旨意仍然在那个地方没有更改。那我们讲到基路伯的时候，我们知道基路伯是把守那个生命树的道路，不让犯罪的人、有罪的人再回来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基路伯在圣经里面是特别代表了神的荣耀。撒拉佛我们知道是特别讲到神的圣洁，因为他讲到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当人堕落以后呢，基路伯在那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换句话说，基路伯是在持守神的荣耀的。有罪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犯罪的人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以至于当基路伯在那里把守神的荣耀的时候，罪人没有办法接近。所以你看见，当我们人如果进入圣所的幔子内，就来到了施恩座座前。一方面，那个约柜里面的十条诫命定我们的罪；一方面呢，施恩座上的基路伯呢， 把守神的荣耀，他要击杀我们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神在云中显现，要在七路伯上显现，在七路伯上，所以神的面光在这里显现的。人可以来到圣所，为什么呢？因为有至圣所的那个圣所跟至圣所那个幔子呢，遮盖了神的面光，所以人不会被击杀。可是当你进去以后呢，你就要死亡。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一开始就讲到死亡，连续讲到死亡，因为神要在这里显现。那为着人要与神相会，我们知道这就是要有施恩座在这个上面，因为施恩座呢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啊。为什么呢？这在后面就开始讲到。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啊，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节。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神设立耶稣做什么呢？挽回祭就是施恩座，在原文就是施恩座。所以这个施恩座是所预表的，乃是我们的主自己。神设立他来做这个施恩座，是要凭着什么？耶稣的血。所以你到后来你就看见血要洒在施恩座上面，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现在我们读到了，就是说神是在施恩座上要显现。为什么在施恩座呢？因为我们的主是神所设立的施恩座。当施恩座盖在这个约柜上面的时候呢，神就看不见了这个约柜里面的那个律法。换句话说呢，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全了那个律法。所以上面要洒血，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成了施恩座，施恩座他为我们流血赎罪。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了，本来施恩座上的基路伯是朝着进来的人来设立的，因为他是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嘛。可是在施恩座上的基路伯是怎么样呢？他是彼此相对，而且是看着施恩座。当施恩座上的有血被洒在上面的时候呢，他们因着血的缘故呢，他就不再定人的罪，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承担了。所以这一章所讲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那为了人与神相会呢，我们知道亚伦就需要进圣所，要带什么呢？带公牛犊为赎罪祭，带公绵羊为燔祭。所以赎罪祭跟燔祭使得亚伦能够进入至圣所里面。所以要进入至圣所，你必须要带赎罪祭跟燔祭。而且这个赎罪祭跟燔祭呢，是为着谁呢？是为着亚伦跟他自己的本家亚伦这一家人，所以做将来要做祭司的。所以这里是特别提到，是亚伦自己，他需要带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那为以色列会众呢，那是带另外的。所以你就看见他进去的时候，不但是为了自己，也要为着以色列全家。那他要怎么样呢？他不但要赎罪啊，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按着自己的本相能够进到神的面前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十六章是接在十一章到十五章的后面，因为十一章到十五章是在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人的本相。我们的本相，我们出生，我们的本相就是在罪孽中所出生的。而且呢，我们所接触的环境都是罪，就我们不但是生在罪孽，我们也是在罪孽的环境中长大。我们里外都是什么？都是大麻风。我们流出来的呢，都是漏症所代表的。所以因着这样子，谁可以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你进到神面前，你被击杀吗？所以你必须，亚伦必须要带一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 换句话说呢，他必须要靠着基督，因为这个公牛是代表基督，这公绵羊也是代表基督，你必须要靠着基督为我们赎罪，处理罪的问题，也要靠着基督为我们翻祭，来蒙神的悦纳。所以这是他所需要的，但不仅如此，还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他的罪先得到赦免了，然后他也经历基督做他的翻祭，但是呢他进到神的面前还需要怎么样，要穿上这些圣服。换句话说呢，他要让基督来遮盖他的全身。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靠着我们本相，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神在他的身上所看见的是什么，就是看见基督，神只悦纳他的儿子基督，所以他要穿上这些袍子。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些袍子的话，你就发觉呢，他跟大祭司的袍子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大祭司的袍子外袍，特别是他的外袍还有以弗德呢，都是为荣耀为华美的，但在这里你看见呢，他都是穿内袍，穿细麻布的内袍裤子，你看头戴的也是细麻布的冠冕，这些都是圣服。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就说出了什么呢，因为在赎罪祭的赎罪日的时候，亚伦所代表的那个基督呢，乃是一个受苦的基督，是一个他把他的荣耀尊贵都已经抛弃的，来到世上为我们受苦的这位基督，所以他所预表的，所以他是这样子来到了神的面前，我蒙神悦纳。所以你看，不仅仅是需要赎罪祭跟燔祭，你还需要披戴基督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所以用水洗身，他这个人需要被对付过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凭着你自己的本相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是被对付过的，换句话你被洁净过的，然后你能够穿戴披戴基督，然后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这是为着亚伦的，亚伦跟他的本家的，但是为着以色列呢，他就需要怎么样，他为着全以色列的会众，需要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所以你就看见七月十号这个赎罪日啊，这是唯一的一天亚伦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而且他进到至圣所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跟本家，他是为了全以色列人。为着自己跟本家呢，他需要带一些赎罪祭跟燔祭，为着全会众呢，他也需要什么，他需要来是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那为什么要带这些呢？首先我们看第六节啊，他说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那后来呢，就是为百姓在这边赎罪。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希伯来书。所以当我们在读，其实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如果跟着希伯来书一起来读的话，我们就会非常清楚。因为根据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看啊，我们看第三节好了。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换句话，他不但要为百姓，他也还要为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希伯来书在这里的根据在哪里呢？也就是在利未记十六章所讲的，亚伦先要为自己和本家先赎罪，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很奇妙，在这里呢特别提到两只公山羊， 来为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你知道我们前面提到很多的赎罪啊，以色列人他平常的时候他要赎罪，他就牵着这些要赎罪的这个羊羔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他就带到神的面前就赎罪了，这就好了。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两只公山羊呢？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平常赎罪的时候啊，都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有罪，所以这个罪呢常常是指他们特定的罪，或者说他们能够明白的罪。但是赎罪日所做的却不止这些，远远超过这些，因为所包括的是他们所不知道的罪，而且不是特定的罪，是完全一切的罪。所以一般他们所献的这个赎罪祭呢，只是他们所知道的他们特定的范围之内，许多他们所不知道的。但是赎罪日所要对付的呢，是一切的罪。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来读，比如说第三十节啊，在同一章第三十节，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他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前。所以你看，你们脱尽一切的罪前。所以这跟一般赎罪日不太一样，一般赎罪日就是只是针对特定的哦，所以我们知道的，但到这一天呢就完全要赎罪。所以一般的赎罪祭所给我们看见的呢，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旧约所告诉我们，就是这山羊的血也好啊，它所流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赎罪，它是只是遮盖。所以他们的罪呢，基本上呢是只是一个预表，被遮盖起来了。那赎罪日所预表的呢，乃是洗净。所以旧约的罪基本上都是被遮盖的，而一直等到主来的时候呢，才是洗净。所以我们读到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只有神的羔羊能够，就只有主自己他能够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旧约所有的这些罪呢，借着献羊羔只是把它盖起来，神不看而已，但是罪还在那里。但是赎罪日所代表的是讲到我们这位神的羔羊呢，他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罪。那怎么除去法呢？就是借着这两只公山羊所代表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很清楚了，所以他说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拈阄。为什么要拈阄呢？因为这两只有一只是要归给耶和华的，一只要归给阿撒谢勒的。好，拈阄好以后啊，亚伦要把那拈阄归耶和华的羊呢献为赎罪祭。所以这一只羊呢要被杀掉的，那另外一只羊呢，在那拈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呢，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所以你就看见一只是要被杀的，要献祭要赎罪的，另外一只也是赎罪，但是要送到旷野去，是归于阿撒谢勒。那什么是阿撒谢勒？阿撒谢勒一直到现在还是有许多不同的讲法啊。那当然最主要的讲法是两种啊，有一种呢，这个阿撒谢勒是讲到撒旦说的，就是一只归于耶和华赎罪，那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只要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为什么是讲阿撒谢勒是归给撒旦呢？因为所有的罪是从撒旦来的啊，他是一切这些罪的根源是从他来的。所以好像说这个罪呢，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神已经不纪念了，那这个罪呢又归还给撒旦，将来他要带到永火湖里面永远出去了。所以到后来就到了新天新地就不再有罪了痕迹，因为都跟着下火湖。这是一种讲法。那另外还有一种讲法呢，就是说他们是讲的是基督，是预表所基督的，换句话说基督永远承担了我们的罪。当然这种讲法都有，但大部分的人比较接受这是指的撒旦说的。但是不管他是预表是什么呢， 但是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却很有意思的，因为阿萨谢勒是两个字合起来的，在希伯来文它是两个字合起来的，阿萨是代表山羊的意思，就是这只山羊所说的，谢勒呢是代表离去的，换句话说他这只是要归给离去的那个山羊，送到旷野去的。那就属灵的意思来讲，这很简单啊，这是讲的救恩的两面，也就是在诗篇103篇所讲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03篇，11节跟12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你看到救恩的两面，对不对？一方面呢，他的爱，你看天离地何等的高，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天跟地有多高，你科学没有办法测量，那太高太多，但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所以你看，我们虽然罪像朱红，也要像雪白，而且他不但赦免呢，他也要忘记。意思是说，你知道，我常常想到我们的罪啊，我们自己都很难忘记，但神忘了，你知道，神忘了我们还记得。但另外一方面，东离西有多远？东离西也是没有办法的衡量的。他叫我们的罪离我们也有多远？你看，就好像这个阿萨谢勒送到旷野阿萨谢勒一样，已经离去的，永远不再回来，永远不再祭奠了。所以这讲到，你看，这就是在除罪日所做的，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愆，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愆。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救赎。但是并没有停在这里啊，你就发现，所以你就看见，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我们主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就进到至圣所，施恩的宝座前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但是你看我们是很简单的体会，但是圣灵在这里就是很细的来记载，你就可以看见神做事是全方位的。我们所认识常常是很片段的、很枝节的。但神却就一点一点借着这个来把整个赎罪日所发表，所神所要我们看见的发表出来。所以旧约就好像图画，把这些发表出来给我们看见。好，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那这是他为他自己的啊。然后呢，接下来他要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进入幔子内了。但是他进幔子内，首先呢，他要拿一个香炉。这个香炉是做什么用的呢？你如果你读民数记，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那个可拉一党的人啊，什么还拿着香炉啊？香炉是做什么用的呢？香炉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它首先它要盛坛上的火炭，这个坛是什么坛呢？是祭坛上的那个火炭啊，因为火是在祭坛上面的嘛，所以这是祭坛上的火炭。它要把祭坛上的火炭装在香炉里面，那火炭烧得红红的啊，所以它，然后呢，它要拿了一捧捣细的香料带进去。带进去以后，你就把香放在火炭上面，结果香就烧着了，香的烟呢，烟云呢就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所以你看很奇妙啊，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就是说现在你看到第十一节，亚伦把赎罪祭的公牛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你已经赎罪了，那你进去了，照理讲不应该还死亡啊。所以你就看见这是两回事，这是讲到就两方面的事情。 因为一个人的罪可以赦蒙赦免，并不代表你蒙约拉。因为今天譬如说今天有一个乞丐或者有一个很贫穷的欠了你很多的钱，你可以赦免他，并不代表你约拉他，并不代表他可以随时来到你家面前坐到你前门口跟你一起吃喝，这并不代表这件事情。所以你虽然陷了赎罪祭的深处，你并不代表你可以这样就可以进入里面。你进入在里面呢，你还是要死亡的。那怎么样才能避免他的死亡呢？你看他必须要用香炉，拿香啊，拿火炭把它带到幔子里面，使香的烟云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这样才不至于死亡。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看见香炉拿火炭跟捣细的香料，这是代表主在十字架上做工的那个根基，那根基。因为捣碎的香料，香是代表我们的主自己，在我们在出埃及就讲到，这香是代表主自己。当然香还有其他的，你读启示录还有其他的作用，但基本上这个香所预表的来是指着主自己，它是被捣碎的。所以你看这是十字架的工作，火炭呢也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这是因着十字架的，因为以十字架有十字架所达到的这个根基所制造的结果呢，结果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把香带，可以把香就带进自身，带进幔内至圣所里面呢，使香的烟云呢能够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换句话，这是代表什么？就经过十字架的死，我们主的复活就成了一个馨香的祭，能够烧在神的面前，使我们蒙悦了。所以你看，一方面借着主的死，我们罪得到赦免；一方面借着主的复活，我们能够称义，来到神的面前蒙悦了。所以你看，他是借着这么细的发表啊，来代表这个两面。之后呢，你看到没有？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施恩座的东面是什么地方啊？我们知道圣殿的殿门是朝东的啊，如果我们懂得圣殿的构造的话，它东朝，所以你从东面一进来呢，其实就是来到了施恩座啊。所以施恩座是四个面嘛，所以你的血要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就弹在施恩座上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所以施恩座上也好，施恩座我想施恩座不但施恩座上有血，施恩座的前面弹血呢，就施恩座的前面也好，施恩座下面的约柜呢都沾了血。为什么是七次？就说到这个救赎，主的救赎是完全的。所以根据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看一下。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希伯来书跟利未记常常合起来读，我们会看得更清楚。第九章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来用自己的血是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你看弹七是代表什么意思？它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个根基是立定的。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自己的血，所以你看这个赎罪日所发表的，在希伯来书就给我们解释的非常清楚。好，然后他说随后呢，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呢也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所以你看见有两种血，对不对？一种是亚伦的血，亚伦所代表的，一种是以色列所代表的。那亚伦所带进来的血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二节所讲的，那以色列人所献的那个公山羊的血呢， 也同样的在施恩座上面弹雪，也在前面弹七次，那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所讲的。所以我们这两要一起来对照着来看。所以十四节怎么讲呢？他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你们的心在原文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一方面你看见基督成了永远的救赎，这是一件很客观的事情，但还有一件事情呢，是一个主观的事情，跟我们发生关系的，就是他的血岂不，当然他是借着永远的灵，是借着圣灵，所以如果不是借着永远的灵啊，如果不是借着圣灵的话呢，我们所知道只是知识而已，但是借着永远的灵呢，就把我们带进了那个实际的里面，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心，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所以你就看见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献祭呢，现在我们能够在那个地位上怎么样，我们的良心被洗净啊，除去我们的死心，而且我们可以来侍奉这位永生的神，所以你看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施恩座前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里所讲的，如果我们对照来看，你看就非常的清楚。好，第十，接下来十六节，十六节，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这样行。所以你看见为什么要这样行？为什么要有赎罪是这样的行呢？因为他们诸般的污秽过犯，一切的罪愆，不仅如此，会幕也在他们当中也受了污秽。所以你看这个罪是多可怕的。所以以色列人没有比别人好，比别的民族，他们虽然他们自己觉得好，但在神的眼中的一切的污秽，一切的罪愆都需要借着这个赎罪的这一天来洗。所以他进圣所，十七节，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呢，会幕你不可有人，一直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中赎了罪出来。所以你看整个过程呢，只有亚伦一个人在，不可以有别人，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主独自担当啊，为我们承担这一切的罪，没有别的人，在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赐下可以得救的，只有他一个人，所以没有别人可以进入，只有他自己可以，这赎罪的事只有他一个人为我们承担啊。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啊，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很奇妙，你看这一段的记载跟前面的记载呢是两方面的，对不对？一个是在施恩座前你要弹血，现在呢出来以后你还要在坛上祭坛，这是讲的是祭坛，祭坛上呢也要来弹，也要来抹血，也要弹血七次。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差别在哪里。在施恩座前弹血，这是给神看的，满足神的要求。在祭坛上呢，是给人看的，使人能够心里面平安，满足人的要求。所以你看，这是两方面的。神需要满足，这是带进去的。人也需要得到满足，因为人一看到这个血，看到这个痰，人的良心才得到平安。所以你就看见，这是一个是在里面的，一个是在外面的。可是他这里呢，所以他这里用的赎罪之礼呢，乃是公牛的血，这是代表亚伦跟他本家的。也讲到公山羊的血，这是讲到这个百姓的，所以是为了全以色列人，包括祭司在内的。他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坛的四角是向着四方的，所以这个救赎是向着地的四方的，向着全地的。 然后呢，用指头把血在坛上，坛七次洁净的坛，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完全的救赎啊，就是能够满足神一切的要求，而且能够呢洗净我们一切的天良啊，除去我们的死刑。然后洁净了坛之后，就坛上就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所以这个坛呢，这个成圣的坛，这个坛代表什么呢？就是主的十字架。所以这个十字架啊，就成了一切我们得救赎的根源。好，二十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所以你看见所有的罪就跟着这个羊呢送到无人之地，神就不再纪念，神就不再纪念。所以这在十六章你给我们看见，你看整个除罪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幅图画。然后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了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番祭和百姓的番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现在亚伦做完了这些赎罪的动作以后，献上了赎罪祭以后呢，现在他就把这个细麻布的衣服脱下来了啊，因为这是穿到神的面前的嘛，这是为了遮盖的。现在他把它脱下来，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献燔祭。意思就是说，虽然有了赎罪祭啊，但是你还用水洗身。这里的水洗身跟前面的就不一样了。前面是针对的，就是说是为着对付我们的己身，在这里呢是特别讲到跟圣灵发生关系的，就借着圣灵来洁净我们。就是说一方面你好像在那里赎罪，这是一个动作，但是呢你要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实际呢？你必须要借着圣灵，借着圣灵来洁净呢，使基督就成为我们的燔祭，为着让我们今后能够不再为自己活，来为神而活。所以你看见赎罪祭之后呢，还有燔祭，这是中间你需要牺牲，只有借着圣灵啊，来洁净我们啊，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让我们经历基督为我们的燔祭，不再为自己活，来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为神来活。在前面如果你读的时候，当我们在献燔祭献赎罪祭的时候，你发觉总是先献燔祭后献赎罪祭，因为总是要先满足神的要求啊。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来了呢，他根据希伯来书讲，他说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啊，是为着神的旨意之后才是为着我们人的罪，他总是先要讨神的喜悦。但在赎罪日的时候呢，是先赎罪祭，为什么要先恢复我们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所以他讲的是很正确的，就是恢复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然后我们才能够学习来为神而活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来赎罪。前面已经赎罪了，为什么还要再献燔祭来赎罪呢？因为我们的罪，除了我们所犯的罪以外，最大的罪就是我们没有为神来活啊，所以现在借着献燔祭来为自己和百姓赎罪。赎罪祭牲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你看现在讲到赎罪祭牲的脂油啊，脂油是最美的一个部分，最好的部分，脂油是一定要烧给神的。脂油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我们的主在被献上的时候，他向着神那一颗绝对的心，向着神爱神的那个绝对的心，这个是神所灭了最悦纳的。 所以要在坛上焚烧，是归给神的。所以神他不仅仅是为我们赎罪，我们献上，神看见他向着神的那个心是最蒙神悦纳的。所以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记得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向着神的心是何等蒙神悦纳，这也鼓舞我们啊，我们要把心献上啊，因为神是看我们的那个心。我们可能有缺欠，我们可能有失败，有软弱，但是这个心如果我们能够归给神的话，那是最神最喜悦的。就好像这个纸油在坛上被焚烧带下来的馨香达到神的面前。那放羊归于阿撒谢勒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这个跟后面所讲的一样，就是第二十八节说焚烧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这些都讲到沾染污秽的人啊，所以你看见他要放羊，他一定会沾染到这个污秽嘛。他要焚烧，因为这个赎罪即将要焚烧的，他都要做什么？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才能进营。啊，这也告诉我们，就所以我们所有沾染到的污秽啊，我们都需要怎么要对付的，要洗衣服的，啊，用水洗身。我们不但对付我们的生活，要对付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特别是我们学习活在神的面前，借着圣灵，跟随圣灵的人啊，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越跟随圣灵，我们良心就越敏锐。所以我们在待人接物上面，或者在我们家庭生活的上面呢，很多我们从前不知道的罪，因着我们跟随圣灵的缘故了，慢慢这些都显出来了。我们亏欠人，我们在很多地方说了不该说的话啊，这些都是怎么样沾染了污秽，我们都要怎么样，要洗，用水洗身，要洗衣服，都需要来对付这些罪人。不是说啊，我主赦免我了就好了，这些都要需要对付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想到，哎呀，我们得罪的人，我们跟主认个罪就算了。所以你慢慢就发现，你不但要洗衣服，你还要洗身，对付你的行为，要对付自己，然后你才能怎么经营，才能够恢复那个交通，在营里面才能够恢复交通。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呢，要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牛皮肉粪用火焚烧。所以赎罪祭的祭牲啊，它的血一定是带到圣所里面的，然后其他所有的呢皮肉粪呢都要用火焚烧，而且是在哪里焚烧呢？是烧到营外。所以我们读了好几次在希伯来书十三章所讲到什么，我们主既然在营外受苦，我们也应当什么出到营外救了他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越认识主这个救赎的伟大啊，我们就需要怎么出到营外去。因为今天我们就是说，甚至我们的基督教啊，也成了一个营了。换句话说，成了一个组织啊，成为一个系统。人进入基督教里面去敬拜啊，摸到的是外面的东西，没有摸到那位活的永生的神。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摸到的话，那这变成了什么？这变成了一个营。意思就是说呢，你不需要有圣灵的引导呢，你这个敬拜你能够继续进行的。这个组织已经帮你预备好了，人摸到的是外面的，人摸不到的神。但当你认识了我们的主是这样付上了重大的代价，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那这鼓舞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出到营外。换句话说，我们要跟随他而去，我们必须要一直的紧紧的跟随他。一方面就是说跟他不断的有连接，一方面呢跟随他什么出到营外去受苦去。因为如果你这样走，神的话保证我们会受苦的，因为你离开了营，你离开了保护，你会受到人家的攻击。所以但是呢，如果你看见了我们的主是这样子为我们出到营外，皮肉粪都烧焚烧， 完全献上，完全焚烧啊，这也是我们要走的路。所以我们也呢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苦。好，29节，每逢7月初10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所以现在讲到了，原来这一天就是赎罪日，就是7月初10日，你们要刻苦己心。己心这个心在原文就是魂的意思啊，你要刻苦己心，你的魂要刻苦。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人，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功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因为这是讲到我们的主在我们受苦，所以我们要纪念他的苦，纪念他的受苦。所以在犹太人在7月初10日，他们怎么刻苦己心呢？他们总是伴随着禁食，总是伴随着禁食。所以一个刻苦己心总是怎么都要禁食。当然这个禁食不是还不止外面的禁食，是指着我们里面那个魂的禁食啊，就是除主之外任何事物我们都不去享受。他是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功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什么叫什么功都不可做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救赎的事上，主已经做完了，主已经完成了一切的功了，我们只要享受就好。什么时候我们想要加添，我们想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什么呢？这都要被剪除的。所以在救赎的事上，主已经做完了，我们只要享受，只要相信去接受，我们就有份。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所以你看，一切的罪愆都要脱尽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日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是永远的定义。所以你圣经上很少讲到圣安息日的啊，你看这里是特别提到了，这一天是圣安息日，是圣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义。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旨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你看，这讲的亚伦的后代啊，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百姓的还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行的。所以你看见这里是怎么样呢？一连一次啊。但是到了希伯来书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0章。为什么要一连一次啊？第10章一开始的时候，你看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你看见我们刚才所讲的都是影子，对不对？本物的真相是什么？就是基督。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他进前来得以完全。所以你看见那是一个预表，每一年长献。这为什么每一年呢？因为叫你知道你每一年都要来，表示说他没有办法完全嘛。如果能完全的，你不需要每一年来了嘛。所以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他进前来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如果真的可以完全，那我们不需要每年献了，献祭的事早就完全了。因为礼拜人的，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这里所讲的都是影子。但这影子是把实体表现出来，所以从影子我们可以看到实体，但影子还是影子。借着这个影子呢，它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这样献的话，希伯来书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当时很多的希伯来信徒，他们接受主以后呢，他们又回到了旧约的律法里面去，他们还活在那光景里面。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圣灵借着他呢，就告诉他，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礼拜人良心早就被洁净了嘛，也不会觉得罪。那为什么你现在还是觉得有罪呢？因为这些献祭的事物，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 因为公羊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你看它不能除罪是干什么？它是把罪遮盖起来，好像施恩座，那个施恩座在原文就是盖住，我就把那个罪盖起来了，所以不能除罪，只是遮盖而已。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以上所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不是活在律法的底下，我们乃是活在恩典的里面。基督已经来了，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但当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他的影子里面呢，可以看到很多圣灵的思想在那里面，所以可以帮助我。否则我们有的时候读新约圣经，我们不明白他写的这么的细。我想我们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安静祷告。